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欢迎收听教牧辅导，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这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一次为弟兄姐妹预备的全新的科目哈。
嗯，
那么盼望呢，透过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啊，在辅导上面有一些的学习。
是啊，我觉得其实不单是辅导啊，
嗯，
整个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教牧辅导了。
对，其实呢牧养哈，不只是这个按着羊群的需要喂养神的话语，更重要是一个照管。
对，
其实这个辅导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怎么样来照管，而且真的是要按着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以前听人说啊，这个除非真的清楚上帝的呼召啊，要不然真的做一个全职的牧师不轻松的。
是啊，嗯，你不单要喂养他们属灵的需要，
嗯，讲
到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嗯，心理上的需要，嗯，各种层面的需要呢，我们都得要喂养他们。
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传道人会经历这种情绪的起伏哈，可能早上主持一个这个婚礼，下午又主持一个丧礼哈，可能晚上又赴喜宴啊，这种一天这个情绪之间的这个波动是相当大。
是，
那么同样我们从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这个教牧辅导对教牧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辅导工作这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方法面对不同的人呢，啊，能够给予他们最贴切的一个帮助。
对，
嗯，
那么我们这个教牧辅导呢，就是要在这方面帮助我们的学员们，嗯，可能学员最初听会觉得我们的理论好像很多呀，
嗯嗯，
什么圣经辅导啦，哎呀，辅导的资格啦，
嗯，
现代心理学啊，那么其实学员们必须要忍耐啊，
嗯，
因为我们学习任何一样东西啊，一个新的或者一个知识，一门学问，我们都要打好我们的根基的。
嗯，
那么这些理论呢就是我们的基础。
对，其实这些根基很重要，就好像盖房子哈，不能够只是先去挑那些漂亮的门窗啊，更重要是那个房子的结构，主结构要先弄结实了，
所以我们
这个房子就牢靠。对，嗯，
也不能够只注重技巧方法，
嗯，
哦，根基理论还是我们需要顾到的。
对，特别是当我们讲辅导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轻描淡写说啊，就是靠祷告就行了啊，凡事就是祷告交托了。可是在很多所谓技术的层面，或者在实用面临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用得上我们所学习的。
对，因为这些理论呢，嗯，就会形成我们的一个信念，
嗯，
啊，我们的一个基础。
嗯，好，盼望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圣经辅导这样一个议题上来学习，特别是帮助教牧的同工。主，我们为着许许多多主你所差遣打发的仆人来祷告，知道我们除了在教导真理的事上我们有责任，特别是我们牧养群羊的事上，我们更是需要主你赐给我们这些仆人们有聪明智慧。主，帮助我们这一堂课所学习的也能够真的我们能够按着羊群的需要来照管，来辅导他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程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六课啊。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圣经辅导这个历史哈，啊。
对，
我们谈到了所谓这个亚当斯的一个劝诫法啊，不晓得
成型的一个
它的成型。
对，
那么这个其实是影响后来所谓这个圣经辅导很重要的。
对，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一下这个亚当斯劝诫式辅导的三个元素，
嗯嗯，
啊，然后呢，对这个圣经辅导呢，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回应，
嗯，
还有现代心理学啊对圣经辅导的质疑之处，
嗯，
啊，我们不能够光谈我们反对心理学，那么心理学反对圣经辅导什么呢？我们也会谈到的，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劝诫式辅导的三个元素。上一课我们讲 讲的是圣经辅导的立足点还有七个核心要素、哦、
我们提到了有三个立足点还有七个核心要素，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那么盼望呢，在讲义里面你可以好好的把这个要点能够记下来，三个立足点七个核心要素，这是圣经辅导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这个劝诫式辅导的三个元素。着重的是这个当面的劝诫啊。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三个重要的元素。
好，第一个元素呢，就是这个劝诫式辅导呢，假定接受辅导的人就是被辅导者啊，他有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这个被辅导者的生命呢，有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他看重的呢是被辅导者的问题或者是困难，而不是这个被辅导者的情绪啊。所以呢，当事人呢，就是这个被辅导者呢，必须首先他要承认自己做了错事，犯了错，有了拦阻，他有问题了，他有困难，他有需要等等。那这种辅导的基本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变当事人的人格跟行为。
哎，对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啊，很多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对，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是、就是呢他是有问题的。这个我来寻求辅导呢，我就是有问题的，我有要改变的地方。
而不是从情绪上找一些理由，是啊，因为别人怎么样造成这个问题。
主要是说他不是说只重视你的情绪，哎呀我现在不开心了，我不快乐了，我很难过，不是这样，不是看你的情绪，而是呢，你有问题，你有行为上的问题，你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
单刀直入，
对，
直接点出问题。
他着重的是问题，而不是你的感受。
嗯、
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第二个元素呢，就是劝诫式的辅导法，它运用的方法就是说话、
沟通
或言语。
言语，
哎，不是沟通哦、是说话或言语。它就是要透过个人的面谈，就是牧师跟会友的面谈，还有讨论，那么带来个人行为跟个性的改变。哎，所以呢，一切圣经允许的言语都可以在辅导中运用。它的目的啊，就是要当事人的行为有一个改变啊，针对一个问题来解决的。所以呢，要当事人能够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行事为人。那么，这个说话是指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例子哈。
对，谈话时的时候，这个牧师的重心会摆在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这个问题上面、问你这个问题，你如今做的是什么事啊？他不会问你为什么
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情绪？为什么你心情不好？他不问的。为什么？因为答案早就知道了。你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什么呢？
罪。
罪。
嗯，
所以他不会问你为什么，他会问你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这个问题上面。那么为的呢，就是要帮助当事人呢、背负起此时此地的责任。好，此时此地的责任。
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接，但是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受辅导者的时候这个受辅导者如果没有预备好这样的方式模式的话，他会不会抗拒，他觉得你对我是一个伤害攻击。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评估会谈到。然后他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做错了什么事。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然后呢，你做错了什么事？你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把它改过来？然后还有呢，就是你未来的反应应该怎么样？这些呢，就是他们用言语来辅导的一个重点，他们的问题的重点。那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这个现实疗法有点类似。
现实疗法。
对，这个
就是让你看清事实，就是说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就是做了这样的事，你有罪。
对，
可以这样理解。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现实疗法哈。那么我们再继续完成我们的这个三个元素劝诫式辅导的三个元素。第三呢，就是辅导的动机是爱。
这个很重要。
对，
这个很重要。
他的目的不是要打击对方的，他是要让对方来改变。所以呢，方法应该是柔和的。目的是要叫对方得到益处，生命改变，叫神得荣耀。这当中没有要惩罚他的意思。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一开始提到，可能这个受辅导者就是他要这个直接面对问题，就是说你犯了罪你有错。但是呢，我觉得第三点，那个动机是很重要，那个动机是出于爱。 所以一个受辅导者，当他感觉到这个辅导者里面有爱的时候呢，即便是他有一些软弱，可能他有一些罪，他也知道他也容易接受的。 对。
那么这一种的辅导啊，很明显的是属于一种
直接指导法，单刀直入，单刀直入。
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亚当斯他所采用的这个辅导的方法啊，其实是从那个赫蒙里教授的理论啊，就是道德模式啊，间接影响而来的。那么后来啊，有一个人呢叫做威廉格勒斯
啊，这是翻译的名字，
这个也是翻译的名字，你就知道有这么个人呐。他随从这个何教授的路线呢，写了《现实疗法》
这。这个现实是现实生活的现实，
对，
现实疗法。
对，那么他这个人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证实赫蒙里教授的这个道德模式的论点。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亚当斯的劝诫式的辅导呢，是从现实疗法延伸而来的。那么这一派呢，现实疗法到底是主张些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来提一提啊。那么这一派呢，现实疗法，他们认为啊，要解决问题，不能够啊，只靠着情感的发泄，宣泄我们的情绪，而是要承认自己的罪过，负起责任啊。那么责任跟认罪是现实疗法的重点。哎呦，你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他是好像跟基督教一样的？
对，其实有一点就是耶稣啊，虽然体恤人的软弱，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否认人的罪，要人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记载一个这个在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哈。那么虽然耶稣赦免他，但是耶稣还是提醒他啊，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但是哦，感觉上好像跟我们基督教是一样的哦。但是在现实疗法里面呢，认罪啊，不是向神认罪，而是向他们所得罪的人。
哦，这个跟圣经辅导就不一样了。
当然也有一点呢，我们也是要向得罪的人认罪啊。但是他主要他就是把神排除在外了。
对了，
啊，没有向神认罪这一回事。
没有基督的信仰。
对对。那么亚当斯呢，其实就是用这个现实疗法做一个骨干，跟一个肌肉哈。那么用圣经的信仰啊，把它套进去。好，用圣经的信仰做好像做一个血液跟精神呐、来发展出自己的圣经辅导。套用了现实疗法的一个骨干。当然呐、这个亚当斯啊，他自己否认他是赫蒙里的门徒，因为呢，赫蒙里啊，他们的系统是用人做出发点，他的终点呢、也是人。对于这个重生呢，还有成圣呢，他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呢，这个亚当斯对于这个这一派的出发点，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他自己也在书里面写啊，他感谢神让赫蒙里啊，还有这个他其他的人呢，提醒了他们，精神病者呢是可以获得帮助的，同时也提醒他，原来我们是可以走向这个认罪的这一条路，这个路线。
好，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也会觉得，那圣经辅导有没有一些的缺失或者说被人家批判的呢？那当然有。
有。那么圣经辅导呢，最为人所批评的第一点就是把所有的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的冲突啊，都归咎于罪或者是不负责任。那么这一点呢，普遍的呢被心理学家，不管是一般的心理学家或者是基督教的心理学家，他们都认为是过于简化问题了。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罪嘛。他们觉得呢就忽视了来自
心理
的啦、背景啊，
对，
或者是所受的教育等等的因素。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有所谓原生家庭的这些影响，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撇开的话，好像也不容易解决哈。其实广义的来说呢，其实人呢、当然我们人都受罪的影响。
对啊，是的。
但是也可以说所有的问题广义的来说都是罪也没有错。
对。
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可能我们要思想，是不是这么笼统，或者说这么简化，说对每一个前来寻求帮助的人说，哎，你有罪，你只要认罪，一切问题就解决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个人会有问题，当然 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受了罪的影响。
对对，没错，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罪也带来一些所谓的不好的影响。但是除了这些罪行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对呀，
那比方我们看到有的人的家庭破裂，他可能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成长，或者他家里有一些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一些外力的一些的一些情况，他的家庭他的遭遇其实会影响这个人，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对，不是那么简单、嗯、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呢也有失偏颇、哦、
嗯，好，我们要先停一下让头脑消化一下，有很多的理论哈。那么音乐过后呢，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谈圣经辅导为人所批评的地方。
圣经辅导呢最为人所批评的第二点呢、
嗯、
就是呢他完全否决心理学的论述，认为呢绝对不可以在辅导当中使用。
诶，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像普遍呢国内教会目前呢至少我知道的很多教会几乎不太接受心理学的辅导。
对，如果你用到一点点心理学的这些论述呢，就会遭到他们的拒绝哦。
嗯、
那么其实呢圣经辅导啊他强调不接受心理学的理论。事实上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亚当斯呢自己也承认受到了现实疗法的影响，
对，也受到这些影响的。
而且呢，在他的这个辅导的技巧里面呢，他也接受行为疗法的技巧哦。
嗯，
那这些技巧呢，其实呢并不包含在圣经当中，可是呢，圣经辅导的这些学者呢，他们
也
使用啊，
用
嗯、那么就表示其实适当的使用心理学的理论呢。未必是违反了心理学的原则，当然我们要修正这些心理学的这个背后的哲学或者是它的大理论呢、啊、要修正的。如果呢亚当斯都可以受到其他理论的启发，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完全排斥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呢？
嗯，其实我就想到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
嗯、
我们的教务主任，
嗯，
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博士哈、
啊。
那么很多时候，哎，神学院呢、啊、怎么会请一个临床心理学的博士来担任这个教务主任？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啊，这位老师教授他真的很有智慧的运用一些圣经还有心理学的理论来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个辅导的功课。
对，当然心理学理论后面的它的哲学思想啊、
嗯、很重要、嗯、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
嗯、
但是我们可以修正它、嗯哦、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用圣经真理的一个根据呢来做一个批判，来做一个运用，正确的运用。
对，好像呢我们后面会讲到的这个个人中心疗法啊、
嗯、
那我们呢基本上呢是不接受人本主义的这种个人中心疗法，他们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对所有前来寻求帮助的辅导的人呢、
啊就是、
都只是听支
持、
嗯、但你不指出他的问题，也不提供他的意见，也不引导他们啊，那么这个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嗯、
但是他们的请听共情的态度，难道
我们
对啊，我们应该学习啊，难道我们也不能学习吗？
对
啊，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三个被批评的呢，就是圣经辅导呢只注重劝诫啊，我劝诫你，我指出你的问题来啊，指出你的罪来，但是忽略倾听、共情、支持，不重视当事人的感受。
哎，对，我们在讲这个辅导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种同理心、同感心。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圣经辅导容易忽略了。
对，那、嗯、同理心呢、啊，这个同感心呢、
嗯，
跟我们中国所讲的这个共情啊，
共情是一
样 的啊、
嗯。
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不能够跟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呢、啊，建立起一个信任良好的关系，我们就很难进一步的帮助对方哦，而且常常会伤害到对方。
嗯，
那么圣经辅导呢，对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啊，他们都归咎是因为对方不愿意接受辅导，对方不愿意认罪啊，或者呢，他们说是因为辅导员呢过于同情对方的处境，以至于呢认为对方可以不必负起责任， 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到，很有可能是因为辅导员的态度跟说话的方式啊，导致对方不愿意继续来接受辅导。
哎，我想想一个情境，就是好像一个受辅导者来到教会寻求教牧的帮助，这个教牧就打开圣经啊，根据圣经，你犯了什么什么罪，你就是认罪悔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怎样
啊？所以这就容易落入一种所谓一种指责或者是一种法利赛式的一种教条。那么如果运用的好还好，那如果运用的不恰当，我相信反而是把这个受辅导者给推出门外。
对，
那他就不愿意再从教会中间去寻求帮助。
学员们要注意啊，我们没有说那样是错的。
对对 对, 对，
我们应该指出他的问题，帮助他改变。但是我们怎么样表达？
对了，
时间点是很重要的哈。我们不能够断了他们辅导的这个机会。那么第四个为人所批评的点呢，就是啊，圣经辅导在强调圣经的权威的这个同时啊，他们否认啊，在圣经以外呢，神会向人类启示真理的能力。他们认为没有的，除了圣经是真理以外，再也没有真理了。那么其实呢，在各种科学当中所发现的这个宇宙间的真理啊，虽然不是直接的出于圣经嘛，但是呢却不会跟神的话语相矛盾的。所以呢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有一些真理是不是只有圣经中讲的才是忽略了这个什么，我们可以讲到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启示之外，我们也有一个普遍的启示，他们忽略了。
对，其实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呢也要来思想，就是在辅导里面很多东西呢，当然我们强调圣经的这个绝对的权威，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很多东西是一些相对的，那么如果能够理解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主观来做这个辅导的工作。
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神的启示除了有这个特殊的启示啊，直接出于从圣经而来，也有一些普遍的启示，在大自然界当中也有神的启示的，那我们是不是都要否认这些普遍的启示啊？这是要讨论的。
对, 对，那么第五呢，我们谈到这个圣经辅导，常常我们讲到教牧辅导，辅导员然后用圣经来辅导，但是往往有一个被人所批评，就是我们过分强调牧师的权柄啊。其实不要忘记，传道人牧师也是人，我们也会受到环境教育，包括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背景，这些的影响哈。那么有的时候对事情的看法啦，还有对这个受辅导者的问题的理解度，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理解，有时候或者说这个理解了，可是理解的不尽然全对。那么当然呢，以圣经的原则劝诫人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当事人的问题的理解还有解释呢，其实是受到我们这个辅导者自己这个人的天性的影响，未必会完全。
对，那么第六点为人所诟病的呢，就是拒绝转介个案给专业的人。那么这个呢也有待商榷啊。其实学有专精啊，有一些状况的确是需要转介的，特别是一些精神的疾病啊。那么当然现在圣经辅导跟早期亚当斯所强调的也不同的。那么在圣经辅导入门这一本书当中呢，其实他也强调跟当事人呢要建立良好的关系，要用关怀、真诚、同理来对待对方。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把所有的问题都归于罪啊，这个观念呢，他们也做出了说明跟解释。他们也强调，其实不是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是罪。那么对于这个圣经辅导所有的这些疑问呢，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呢都有解释的。如果学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考这本书哦，《圣经辅导入门：辅导原则与实践的基本指南》当中的第21章。华神出版的，那么对这些问题呢都有回答。
其实呢，当我们研读啊这些问题，他们这个回答论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圣经辅导反对心理学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把现代心理学当成一种科学来看，而且对它深信不疑。所以他们反对就认为啊，他们认为心理学是不够严谨，也够不上这个所谓科学的门槛。他们的研究资料并不是很客观啊，并不是一种可测量的，只是一种
臆测
而不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呢，如果 只是把心理学当成一种科学来膜拜，用它的理论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呢，这一点是不可取的。
是，
哎，我觉得这个立足点是相当正确的。
那么同时啊，我们也要注意哦，圣经辅导呢，其实在书里面呢，特别是亚当斯的这个成功的辅导这本书里面呢，他再一次的强调哦，他们并不是反对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学者啊。他们只是不认同他们用非圣经的方法来解决人罪的问题。那么他们同时认为啊，可以把心理学的理论在经过了一种透彻的诠释之后啊，拿来作为一种辅助的，哎，作为一种实例啦，或者是细节的解说，提供给我们圣经辅导的这个知识的一个知识啊，这个是在书上都有提到的。所以圣经辅导他反对的呢，是这些心理学背后的理论，背后的立场跟前提，他们的立足点。那如果完全采用这个心理学啊，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来辅导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我们也不能够接受。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些他们研究出来的方法啊，或者是技巧理论，这个技巧我们可以拿来成为圣经辅导的有用附属品，但是不能拿他们做目标。诶，但这一点啊，圣经辅导其实有这样的看法，也有这样的教导啊，但是没有在他们的教导当中好好的来解释跟进一步的教导，教我们怎么样运用，或者是哪些是我们可以拿来作为辅助，拿来作为附属品的，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其实我们谈了这么多啊，我们也真的必须承认呢，就是说这个辅导的方法有很多不同哈，有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辅导方法？
我觉得没有，因为人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同的人可能会用到不同的方法的。但是呢因为所有的辅导的方法我们觉得都是人的头脑想出来的嘛，包括圣经辅导啊，这个方法也是人的头脑想出来的。但是呢，根基于圣经，用圣经来引导人，这个是我们教牧辅导唯一的目标。
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再强调，就是根据圣经，根基于圣经，以圣经来引导人，这是教牧辅导唯一的目标。
对，但是呢，有一些技巧，好像请听啦，
共情
、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辅助，但不违背我们的立足点。
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啊，可能很多学员还是在困惑说，哎呀，林成、徐婷，我们谈了这么多理论哈，有这么好学，有必要吗？那其实我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学一样东西，一个方法，如果没有好的根基理论呢，那么这样呢，我们在教牧辅导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犯错。
对，所以呢，根基还是要打好的，学员们还是要多多的忍耐，我们要努力的学习。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教牧辅导的课程呢，很快到这儿又要告一个段落。那么如果你在学习上呢，对我们课程有任何的一些回应呢，也非常欢迎你写信和我们联络。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提到了圣经辅导啊，我们也提出了一些人所诟病的一些批判的。那么这些观点呢，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很详细完整的来重复，但是这些观点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
思想的。对，那么也可以参考刚刚徐婷介绍你的那本书啊，《
圣经辅导
入
门》。
对，
那么当然现在坊间呢也有很多辅导的书籍，当你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呢，求主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呢来做一些判断，
对，
甚至呢有一些批判啊。
是，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课程上就能够有所得着了。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堂课再会。
再会。
祝福我的